大家好，我是关哥，一个保险行业的观察者，欢迎收听保持通话。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就是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当中的一类产品，它的交费是比较灵活的，
但是就没有压力。
对，
反过来其实就没有纪律性，
有利也有弊，
双刃剑。
嗯，
这一类的产品它适合第一就是年轻的先开始，第一步先动起来，你先开一个账户，然后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适合年轻人。其次呢，像我这种的，我已经有一些固定的确定的一些养老的准备了，但是我想在养老这个范畴里面也去参与一下市场的话，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来搞一搞。说白了就是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养老这个事儿你不能光指望社保，还是要有自己个人的参与在里面。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哥，欢迎收听保持通话。今天呢是我和七七来聊专属商业养老金。
大家好，我是七七。
这期是还债，欠了好久了。
好久之前。
对，好久之前答应听友去讲一下专属商业养老金。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把这一类产品大概是怎么回事儿，它和其他的比较熟悉的一些产品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能会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讲解。
对，大概的捋一遍，然后基础概念的科普。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重点放在它到底是什么的一个点上，不在于说我们到底选哪个产品上。
对，先搞明白这个是什么，然后它形态是啥样。
对，我刚刚录之前还看到我们听友群听友在说，可能要先看保险的一个思路，对吧，而不是一上来就要去要产品和工具。我觉得啊，讲的真好，不愧是我们的听友。好的，那今天呢就是让七七来给我们主要讲解一下，因为七七也很专业，尤其是在各个听友群里面包括公众号也解答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对细节的了解也比较深刻啊，我就偷个懒啊，让七七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我来充当一个小白的提问视角好了。
好，那我们开始。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讲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就是很多人会好奇这个是什么东西嘛，就我们先来做一下概念的一个科普。就是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商业养老金，
就是一个商业养老金。
对，是的，只是说它是一种商业养老金当中的一种政策性的一个产品。就是这里的话可能要先回忆一下我们的养老三支柱。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保养老金。
就是我们五险一金当中的社保养老。
对，是的。
好的。
好，然后还有第二支柱呢，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种，就是相当于福利比较好的单位，然后给我们的养老金的一个补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商业养老年金，相当于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自费购买的这部分，
就是比较个人的行为了。
对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话，就是属于商业养老年金当中的一部分。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比如说像是比较常见的保险公司呢，你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产品，其实它也是商业养老金，
就是养老年金。比如说我之前讲过，我自己买过那种定期领取的年金，
对，
就是商业的养老年金。
对，是的。然后还有个概念的话，就是很多人会把它跟个人养老金混淆。
对， 对，
对，
我被提问过好几次了，就是个人养老金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到底它是什么关系。
是这样，就是个人养老金的话，它是一种制度。我们现在大部分人说的个人养老金，其实指的是个人养老金这个制度底下的一个个人养老金账户。
是个账户。
对，就是理解为一个账户就可以了，可以在这个账户里面存钱。
对，
每一年有一个12000的一个额度的限制。
对，
然后在这个账户里面存钱的话呢，我可以买产品。产品的话呢大概有4种，比如说像保险是一个种类，
养老保险。
对，养老保险一个种类，然后储蓄存款就，
养老储蓄。
对， 对，特定养老储蓄。然后还有像是银行理财，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公募基金，
养老基金。
对，就是我在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是可以用来买这四类产品的。这四类产品怎么买，这个是完全是我个人喜好然后自由决定的。但是我每一年只有12000的一个上限。
总额度。
对，然后个人养老金的话呢，它会有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对，
它是税
延，
对，然后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跟个人养老金它的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讲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用来买保险类的产品，
对，
然后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部分产品是被归纳到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里面的，就是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
这么理解，就是我的个人养老金里面的钱是可以去买这个专属商业养老金保险的，它是个人养老金里面很多类产品当中的一种。
是的，
嗯，所以它的区别就在于说，个人养老金它是一个账户，
嗯，
这个账户里有不同的产品，
是。
然后呢，专属商业养老金是一类产品，
对，
它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层面的东西。
是的
，OK，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哦？
但并不是所有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都可以在个人养老金里面买到
啊，
就是可以理解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普通版的，就是我可以在保险公司进行购买的一个普通版，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呢，就是个人养老金版，就是我只能够在这个
专供
对账户里面进行投保，然后它的政策是跟着个人养老金的政策来走的，
就它不仅有自己作为专属商业养老金保险的一些规定，
嗯，
它同时也要符合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规定，
对
啊，所以这两个的区别就是这样。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第45期，我们专门在个人养老金刚出来的时候讲解了一期，大家可以听一下，那里面解释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
嗯，
所以的话呢，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就是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当中的一类产品。
嗯，
对，然后的话呢，它最早是在2021年开始试点的，
说明它是个新兴事物嘛。
嗯，对，
总共也没几年的时间。
是的，
刚才七七讲的内容有几个点其实是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的。首先它是一个，你别看专属啊，专属俩字不重要，关键是商业养老金，它对应的就是社保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
嗯，
所以它是三根支柱里面的第三根，
对，
哎，跟前面俩没关系啊，属于个人行为。哎，第二个呢，它是个养老保险，所以而且还是专属嘛，
对，
所以它的那个使用目标和场景是非常明确的。哎，它就是一个在规定年龄之后才可以去使用的一个产品。
嗯，
这个年龄它目前的规定一般是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满60周岁开始。
对，
对吧，两个必须至少满足一个。所以这个产品你买到了之后你想用，那基本上就是锁定了你在退休之后才能用。
是的，
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2021年才开始，所以它是一个新兴产品。所以大家这一点要关注的是，它和我们之前卖了很多年的传统的商业年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
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它具体的一些形态。最后呢，能看出来它是有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的。
嗯
啊，就说白了就是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养老这个事儿你不能光指望社保或者说是企业年金，还是要有自己个人的参与在里面的。
嗯，
对。好，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因为刚刚关哥讲到，就是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产品嘛，就跟以往的传统的保险的商业年金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先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就是基本上每个部分都是有点不一样的。首先是交费这一块，就是正常我们的商业年金险交费的话，要不然你就选择趸交，要不然就选择期交。期交比如说我选择交10年，那我这10年肯定是每一年都要交费的。但是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话呢，它的保费的交纳是相对灵活的，我可以选择趸交、期交，我也可以选择灵活交费。嗯，讲直白点，就是我今年有钱的话，今年交一点，然后明年没有钱，我明年可以选择不交，然后等到后年或者大后年我有钱，我继续交。
嗯，就是以前我们买保险，
嗯，
基本上就是定时定量的交费，
嗯，
这种长期险就是每年交一次，然后每年交的额度保费
嗯
是一样的，
甚至时间都是一样的，
对，都是每年的某月某日
嗯
交同样的钱数。
对，
但是像这种专属商业养老年金它就是不定时不定量，
嗯，
它就特别适合我不确定我到底
每年赚多少，
对，每年的交费能力到底在哪里的一个情况，对吧，所以这一点其实就和我们之前不光是传统的年金，可能和
保险，
对，很多的保险产品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它有点像以前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提过一个概念叫加保嘛，就是可能你现在没有钱你少交一点，然后我们这个保险产品有加保政策，然后等到你有钱的时候再多交一点，有点
先把账户开了再说。
对，是的。好，这是它的一个交费这一块，它的交费是比较灵活的，
但是就没有压力。
对，
但反过来其实没有纪律性。
对，没有纪律性，
哎，
有利也有弊，
双刃剑。
嗯，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运作模式，它是采用的是账户式的管理，它是有两个账户的，一个是稳健型的账户，还有一个是进取型的账户。
嗯，
我可以选其中的某一个，我也可以选择两者搭配
啊，就是可以自己调整比例。
对，然后包括每一年我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转换的。
比如说我今天交了10000块钱进去，
嗯，
这10000块钱我可以都放在一个叫稳健账户里，
嗯，
也可以都放在叫进取型账户里。然后我也可以按不管是3:7、5:5、还是1:9，可以分到两个不同的账户里，然后这个比例我还可以每年进行调整。
对，
对吧？
然后不管哪个账户，就不管是稳健型的账户还是进取型的账户，它采用的模式都是保证利率加上一个浮动利率，它们俩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账户价值。
保底利率加浮动利率。
嗯，对，就是它的收益模式是保底加浮动
啊。那是，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用本金和利息去理解这个账户了，对不对？
嗯，
进入到账户里的钱是本金，然后每年这个账户给我们利息。
对，
对吧？
这样讲不太合规，但方便理解。
理解。
嗯，
其实这个跟万能账户和那个投连险账户就很类似了。
嗯，对
对，如果你理解这两个，你就能理解这个。
对，很像，只是区别就是在于大部分的保险产品它就一个账户，但它有两。
其实别的保险产品没有账户啊。只有
万能险，
只有万能和投连是有账户这个概念的，其他的这种什么传统的分红型的它是没有账户概念的。
嗯，
对。
然后产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钱进入到这个产品当中，也就相当于进入到账户当中了嘛。
嗯，
然后它会分成一个积累期和一个领取期。
积累期是指什么呢？
积累期的话可以理解为就是我的钱放进去
存钱的阶段。
对，存钱的阶段。嗯，就是放进去吧，反正这个钱就在这个里面，这个它也不会释放现金流。
嗯，
就是
没到年龄嘛。
对，就在这个账户里面。然后领取期的话呢，其实就是我开始领取这个
养老金了，
养老金的一个阶段。
那积累期是啥样的呢？刚才说是有一个保底收益和一个浮动收益。
嗯，
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结算利率的一个东西。 对，
对
吧？这个结算利率其实是两部分加起来的。
是的。
那这两部分分别大概是多少的一个水平呢？
嗯，我们先讲那个稳健型的账户，因为他俩，
okay，
你听名字就能听出来他俩的一个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他俩的不管是保底利率还是结算利率都是不一样的。像稳健型账户的话呢，保底利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它是试点了两年嘛。
嗯，
在2022年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个时期的产品稳健型的最高的保底的一个利率是能够达到3%的。
就是目前现在产品的保底利率普遍在什么水平上呢？因为很多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产品，对吧？
差不多是在2.5%稳健型的账户，
2.5%左右。
嗯，
那可以啊，现在5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才2.65%，
对，
对吧？那低的一般是多少？嗯，
稳健型的话，低的也差不多有2%。
那相对比较好一点表现的是多少呢？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可能就是3%的一个保底，
也就是啊，三很好了。
嗯，对。
保底利率是我这个产品投保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还是说它每年会调整？
我买这款产品的时候，就是保底利率是多少，它就多少是不会变了。但是这款产品它是有可能，比如说停售啊，或者是产品本身的政策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我去年买的产品，今年可能没有了。新的产品的话，它的保证利率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买的时候它的保底利率是多少？我这辈子它的保底利率就应该是多少？
对
对，但是我去年买的，你今年买的，
嗯，
即便是同一个产品，它的保底利率可能给的也不一样。
对，
对不对？
保底利率这里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保底利率的意思，就是说我最差最差也会给到你这样的一个利率，可以理解为这个利率是这个账户你的一个
最低收益，
最低收益，
嗯，2.5%。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去买的话，2.5%就可以了。
对，
就是正常的。 OK， 这是进取型的保底率。那它实际结算的利率呢？
实际结算利率的话，比如22年的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可能能够达到 4%-5% 左右的一个水平。
嗯，
但是23年的话又会弱一点，大概是在 3% 左右。
嗯，这个其实跟市场还
是
有关系，而且刚推出一般都会把给到的收益率会给的高一点。
嗯
嗯，慢慢的会趋近于一个实际情况。
对，
3%-4%，去年是整体来讲二点几三四这个水平。
是的，
还可以啦，其实毕竟它是一个稳健型的账户、
嗯、
对吧、
对，
所以大家对这个账户的结算利率实际收益可能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水平认知了。
对，
嗯，就是稳健型。那进取型呢，它能进取到哪儿？
进取型的话呢，它的保底利率的话最低可能是不保，就是0%。
嗯，就没有保证，
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保证利率，
但是不会有负数吧？
不会。
那就相当于一个打引号的保本。
嗯，
对吗？
对，
嗯，就不会亏。
是的。
嗯，那高能高到哪里去呢？
高的话呢，比如说像是0.5%、1%左右，差不多就1.2%，
就1.2%就差不多到头了，是吧？
嗯，是的。
那实际收益呢？
实际收益的话，也是22年的话会比较高，5%甚至接近6%，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
确实。
然后23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产品可能维持在3%，然后4%。
嗯，那整体来讲还是进取型的收益会高一点。
嗯，其实也不一定。
嗯，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进取型的账户它的收益肯定会比稳健型的要高嘛。
那肯定不一定。
对，这肯定是不一定的。因为他们俩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嗯，
稳健型的话呢，它投资主要是固收类的一个产品。然后进取型的话，它可能偏向于权益性的产品会多一点，那么它所受到的波动也会更大一点。
嗯，
就是它的空间是很高的，
对，
但是它的波动性也很大。就是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有几款产品它的一个稳健型的账户在去年的实际结算利率其实是比它的进取型还要高的。
嗯，合理。
嗯，
合理。所以就是市场好的时候，进取型的收益就有机会比稳健型的要高。但如果市场不好，它有回撤，那可能反而稳健型的表现会更加稳定一些。
对，
嗯，所以但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可以对应我们刚才说、它是可以切换的。
对，
你如果对市场有判断，你觉得哎，接下来可能市场会走高、你可以把它的比例从稳健型向进取型多挪一点，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是的，
哎，
就这个转化就比较好，很灵活。
嗯，它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转化、好像一年只有一次，是不是？
对。所以稳健型的账户它的保证利率肯定是会比进取型的要高的、但实际结算利率谁高谁低就不一定了，
看年景了。
对、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风格了，你是偏保守的、还是想多赚一点。
是的，
但它有个好处，它无论如何保底利率不会出现负数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对
对，整体都挺稳健的。
是的，还是可以理解为
毕竟要养老
刚。对，
这是积累期两个账户。
嗯，然后积累期过完之后就到了领取期、
okay.
领取期就开始我们可以享受它的收益了。
怎么领呢？
嗯，这个就是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买这种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的时候，其实我在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未来会领多少钱，对不对？
对，它确定性很强。
是的，
交多少钱确定的，每年现金价值是 多少是确定的，什么时候开始领、每个月领多少钱也是确定的。
嗯，是的，但是它不一样，我既可以一次性领取，我也可以选择像传统的商业养老金一样，一年领一次或者一个月领一次，这样都可以。
还可以一次性领。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账户价值是多少是知道了的，那我就是可以一次性把这些账户价值都领走是可以的、就这个不难理解，就一次性领取、然后分批领的话呢，是它会有一张养老年金领取转换表，就那个时候我们对照着我领取时候的年龄，然后包括我的性别，对照着转换表，然后看一下我是想分多久把这个年金给领完，
就看我觉得我能活多久呗。
对，是的、
我觉得我活得长我就选终身。
嗯，
比如说我觉得我能20年就不错了，我就选一个固定领取20年。
对，
是不是我选了20年，那也就是只领20年，20年之后就没得领了。
对，因为我们的账户价值是确定了的、那我选择的领取期限不同，其实反馈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我每一年领的年金多少就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这个要比传统的养老年金还是要灵活一些的，对吧？
对，
嗯，就是选择会更多一些。
对，是的，
啊，这是领取。
嗯
要我可能还是会领现金流。
终身领取是吗？
嗯，
或者是
这个不一定啊、嗯、如果他说我只有这一个年金，我可能就选择终身领取了，但是因为我还有别的年金、嗯、我可能要去看一下说我其他的这种年金险的现金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可能我就选终身。如果这些钱不多，因为它的比例可能没有那些多、嗯、那么我可能也会把它重点加在我认为更需要现金流的一个阶段。
嗯，
对，比如说我可以晚点领，我可以从70岁开始领，就是更接近失能期，然后70岁我觉得20年我也可以接受、嗯、我就不用终身了，因为到90我觉得也差不多、嗯、也多不了多少了，那后面其实还有，那我可能会放在这里。
就根据当时的财务状况，包括身体情况，就是生活的情况进行决定。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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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很有意思。哎呀，我很喜欢去研究这个过程。嗯、哎，这是领取啊，
嗯，
领取可能就嗯，大家自己其实可以找产品去看一下，或者不理解、嗯、哪里不理解，我可以留言问我。
嗯
嗯，
是的。
那这个表是现在就能定下来的吗？嗯、这个地方很重要。
嗯，
我看到的产品呢，就它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在投保的时候就锁定，以现在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表它肯定要根据当下的平均寿命来算，对吧？你可以按照当下这个平均寿命的表来锁定，你也可以选择说等你开始领养老金了
嗯，
再锁定。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一定准，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未来我们的平均寿命是增长的一个趋势、
嗯、
对吧？
是的。
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10年、20年甚至30年后开始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平均寿命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增加。
嗯，
你说保险行业会不会去改这个生命表？我觉得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嗯，
如果他改了生命表，就意味着大家平均寿命的增长会导致同样的账户价值要分配给更多的养老期间。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平均分到每个月或者每年的金额其实是降低的。
降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能会倾向于我现在就锁定，我占一个现在大家平均寿命还不长的一个便宜，行吗？
可能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吧，但是就比如说像我就会觉得我离退休的时间还很久很久，30-40年之后，因为现在的预定利率其实并不算很高，就是3%。
跟预定利率有什么关系呢？
它转换的时候说是也有关系的
啊，就是我没领完的钱还有一个收益在里头、
嗯、对、
你觉得未来预定利率有可能会变高？
30-40年之后我、
就看什么周期
了，就不确定。对，是的，不确定。
所以其实就说白了，这个事情它涉及到的因素其实不止一个。
对，
对吧？你会觉得哪个因素可能对它的影响更大，你就倾向于哪个选择。
是的，或者干脆就是两种类型的都买一份，对冲一下
也行啊，这是领取，对吧？所以领取你看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花样都有、嗯、就说白了它是一个在交费的时候和在领取的时候你的选择都很多的一个产品。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就更大，有时候灵活其实带来的是决策困难。
对，
你选择太多大家不知道怎么选，
选择困难症。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这一期听完了，大家真的去看产品的时候，你看一下、嗯、就是你到底在哪一个选择上你做不了决定、
嗯、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其实就是大家要补的东西。
对，是的、
嗯、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点。
嗯，一个大概的心态。
嗯，现在产品多吗？因为我印象里它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产品非常有限。
现在的话产品其实还挺多的。
嗯，我看你做功课的时候找了大概有好几十种、嗯、
对，
是可以看到那个目录的。
是可以看到。
去哪儿查呢？
嗯，两种方式吧，就是看你想买什么样子的，就是买普通版的还是买个人养老金版的吧。
那有一些好像两个地方都能买。
对，区别就是在于你买个人养老金版的话其实它是有额度限制的。
哎，对，那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嗯、就是我到底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去买这个产品、
嗯、
还是我在我自己单独的
嗯，
去到比如说官微或者官网上去买这个产品、嗯、区别是什么？就是怎么来决定这个事情？
嗯，这个的话就比如说像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去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买，因为我的养老年金的一个配置状况的话呢，可能就是我本身给他的额度就不是很多、
嗯、
那这样的话呢刚好我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我还没有买其他品类的一个产品，那我如果购买这个的话我还有一个税优的一个政策是可以享受的。
嗯，就是反正都是这笔钱。
对。
哦，那我跟你可能就不太一样。
嗯，
我可能会倾向于就额外再去买，因为 我是觉得个人养老金账户对我来说更大的一个作用，或者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其实是税延。
嗯，
还是税延。
对，
至于说里面的产品，其实我还都想挺尝试一下，反正额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就不想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去占用
这个，
对，占用我买专属商业养老金的额度。反正我能在外面买。而且还有一个点在于，当然这个点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就是经济状况来定的。像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专属商业养老金如果他觉得很好，他想多买一点的话，
对，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12,000也不够他买的，
限额，
对，限额也不够。如果他再看好个人养老金里面其他的产品呢，
就更不够，
就更不够了。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区别上面去，对吧？
是。
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个人养老金账户只开在特定的银行，
对。
那么每一个银行里面所拥有的产品都是不完全一样的，
对，
就差别其实还蛮大的。
是。
你像比如说我开的那个银行里面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就一款，
嗯，
我看了一下它里面的养老产品总共就5个、专属商业养老金就只有一款。那么这一款是不是我认为或者说我看到的比较好的那个呢？它并不是，所以我可能会倾向于另外一个产品，所以我就不能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去买，我就自己去买一个嘛。
对
对，
这个其实也没啥标准答案，就每个人的
自己研究一下
情况也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换一个角度说，我个人养老金账户我钱放进去了，但我又不想买存款，我又不想买基金，然后但是我可能又想有一点赚钱的空间，对吧？
对，
那它也是一个选择。
是的，
当然你前提是你确实是把它用在养老。
对
啊，这里我觉得有一个点很重要，专属商业养老金我们刚才最开始讲了，它可以领取的时间点是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年满60周岁。
对，
但是呢，个人养老金账户你能从里面把钱取出来的年龄的限制是法定退休年龄。
对，
所以如果说未来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超过了60岁，那即便你到60岁，你也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了。
对，
你可以从保险里取出来，但是取出来之后还留在
账户，
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
用不了。
对，你还是要在这个账户里趴着。
是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区别。哎，细节好多。
对，但如果说你已经有其他的确定性的，比如说在60岁左右领取的一个商业养老金的话，其实这个领取时间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还是看个人的一个养老体系
的。整体
的
体系。
对，
就这个产品呢，它单独看只能看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些特点，
对。
但是你要在运用和配置的时候，还是要结合你当下有的其他的产品
搭配
和你未来做的一个打算一起去看。那结算利率我们也大概看了哈，我其实也看了一下，也有很多比如说公众号呀或者什么在总结，就大家喜欢把他的账户结算利率和当下的万能险去做对比。因为确实这个账户的运作
模式很像，
其实几乎就是万能险或者投连险。我个人是觉得更像投连险的运作模式。因为它其实是参与证券市场的。然后整体的结论就是比万能险其实要表现稍微好一点。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稍微好一点也主要是因为它是新兴的产品，然后又有政策导向，就保险公司也有一个任务，就是你要推动它。对吧，你要推动它，所以你还是要给它一个好一点的利率表现才能有这个效果。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为什么会问说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其实市面上没有太多人去再给你推。
对，
常见的经纪人啊代理人他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手里有这个东西代理。
对
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是想买其实也基本上都是可能你需要从个人养老金账户里去买。你自己去操作。
对，
你要问理财经理他懂不懂也不确定。然后呢你可能有一些你就要到官网或者是官微上去买。对吧，
对，
就很难找，可能不是那么有容易就找到一个人专门给你细细的讲解。
是的，
就是尤其是有利益导向的这种的。
对，
好，这个产品差不多其实就是这样，就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细节比较多。
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听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有真正我要去投保，它会有很多的选项跳出来，尤其是那种定制版的。
对，
对，你到底要选哪一个的时候，可能就会反过来去想说啊，原来是每一个决策它背后的区别是这个样子。但这个产品因为它是这种万能险类似的账户，其实它也有一些成本或者说风险。
是的，
对吧，
风险的话可能就是
它不是投资风险，
对，它并不是说投资风险，比如说我的钱在这个账户里面亏损啊，然后可能未来领取不到啊什么的、
嗯、
它的风险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我后悔了，我不想买了，我的一个退保的一个损失。
嗯，
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它是分成积累期和领取期嘛、
嗯、
那在两个不同阶段的话呢，它的退保风险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能退回来的钱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它的一个退保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在积累期的时候前五年退保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有规定说前五年退保的现金价值是不会高于我的已交保费的。
等一下，前五年的现金价值
嗯，
正常来讲是高于已交保费的，一般来讲，因为它每年其实有一个收益，
嗯，
对不对？每年的本金加收益其实应该是高于我交的钱的。
对，因为它是一个账户嘛，
除非你是一个进取型账户，然后、
嗯，
保底利率是零，
对，
然后我实际结算利率也是零，就没有变化，
是的，
对不对？
因为正常像万能险的话，它前五年退保可能只是有损失，但是它的那个只是一个退保手续费的一个问题。
对，比如说我赚钱了，
对，
我赚的多，就算扣掉手续费我可能也会有收益、
嗯、是的，
它这个干脆就是把你的收益全部砍掉、
嗯、
只能把你的保费拿回去。
对，
嗯，不高于累计已交保费，这是前五年。
对，然后第六年到第十年的话，他说退保的现金价值是不能高于累计已交保费和75%账户累计收益之和、
啊、就要把你的收益
对
留下1/4。
就比如说我的账户可能里面有1000块钱，75%就是750块钱，就不得高于750块钱加上我的累计保费。
就是我这些年总共赚了
1000块钱、嗯，
那我退的时候除了我那本钱我交的保费以外，这赚的1000块顶多拿走750。
嗯，
嗯，就是六到第十年。
对，然后十年之后的话呢，它的退保现金价值是不得高于累计已交保费和90%的账户累计收益、
留下10%。
对，
反正就是你赚的钱不可能让你都拿走。
是的
啊，
这个是在我还没有领取的时候，就在积累期的时候我退保的一个规则。
嗯，
然后它的领取期的退保规则就有一点很
严格。
对，因为它的名字嘛，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它就给你养老的、
嗯、
那你在领取期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一个退保的了，
不支持退保。
对，
嗯，
它就跟有一些商业养老年金开始领取的第一年之后它的现金价值就变成零的那种感觉有点像。
对， 对，就是这种，
你只能领取
没有退路。
对，你要退也行，退的话没有钱。
嗯，
但它还是有一点特殊政策的，就针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得了重疾，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意外啊，或者因为什么原因达到1到3级的伤残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也可以特殊申请退保。然后特殊申请退保也是分时间段的，就是积累期跟领取期的话它退的一个金额是不一样的。
保证领取账户剩余部分与年金转换时的账户价值减去各项已领金的较大者。
嗯，这是领取期、
嗯、反正是可以退。
对，
就是把你剩下该领的钱
嗯
给领走。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去算、
嗯、
因为其实现在算意义不大、啊、所以在条款里面它只有一个领取期特殊退保。
嗯
啊，没有普通的退保。
对，
这就叫专款专用。
嗯，
哎，你除非我刚开始我就定了我是一次性领取、
嗯、
但你只要开始领现金流了，你就不可能把它恢复成一个一次领取的状态了。
对，就是它前期还是比较灵活的、
啊、
然后一旦到了开始领取的一个阶段就变成一个专款专用的一个钱了。
合理、
嗯、
该有纪律性的时候它纪律性很强、
嗯、
但前面的纪律性就稍微弱一点，
弱，
它可能照顾到大家的一个交费压力的问题。
对，
这是退保的成本和风险。
嗯，除了退保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账户式管理的一类保险，
嗯，
所以它其实是有初始费用什么的。
都有吗？
嗯，也不是都有，看具体产品的一个规定。
就是有些产品可能会有
对
初始费用。嗯，一般是多少？0.几%？
对，然后还有像1%、3%的都有。
3%是有点高了吧？
嗯、
有3%的吗？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款是3%。
3%有点太高了吧？
嗯
反正大家要看一下初始费用这件事情、
嗯、
因为这钱直接扣掉了，
嗯，
就真的扣掉了，就不是你的了
就相当于交了一个
就像你买基金有手续费一样，
账户管理费的那种感觉、嗯、手续费的感觉。
对，就是你看到你能接受就没问题，你别、
嗯、
你不知道然后 突然哪一天看到你扣这个钱就很不开心。
是的，嗯，还有个就是除了初始费用以外，它还会有一个那管理费。
也都有吗？
嗯，也不是都有。部分就是就这个产品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我的初始费用是多少，就是有或者是没有，它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就是说账户类的产品吧，它其实都是有这个费用的，就是初始费用、管理费都是它常见的一些收取的费用。但是是不是每个产品它都有，或者说有一些它就直接是零，这个是大家具体看。其实具体是多少不重要，关键是大家心里要有数，你在选产品的时候你要看有没有这个费用，就是你得清楚你的钱去哪儿了，是都在我自己的账户里还是被人收走一些，
是
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产品的账户可能它的保底利率很高，你说你保底利率5%，然后你收我2%的初始费用好像也合理，对吧？但你不能说保底利率也不是太高，你又收我一个也不低的一个初始费用，那肯定是不合适，对不对？哎。也就是说，第一呢，你退保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有损失。然后同时呢，大家要关注这个产品有没有初始费用和管理费用，这都是这个产品的成本。没有就最好，
是
对吧？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开始领了可能就退不出来了。灵活性的一个灵活，这也可以叫纪律性。
这是双刃剑，你可以说它是风险，但也可以说这是它保证了它纪律性的一个优势。
要不然怎么可以说是专属养老年金，对吧？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应该不会再纠结这件事情了吧，就是为什么养老金它的灵活性不好，它有这么多的限制，你不限制它没有办法叫养老金，
对
对吧？那你觉得它是养老金，
太自由太灵活的钱是留不住的。
对，好的。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适合你吗？
我觉得适合。因为我是先买的传统的商业年金嘛，养老金，但是额度上肯定是不够的，
就有限。
对，但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慢慢加嘛。
我看完这个产品之后呢，首先我个人的感觉是，它其实填补了一个空白。什么样的空白呢？因为之前我们讲传统养老年金，我们也写了很多年了。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养老年金其实不像什么百万医疗啊，这些保障类的险种，它不是一个最基础的需求。就虽然大家说啊，大家都很焦虑养老，但它确实不是一个说我通过买一个产品就能完全解决的一个目标，
也很难覆盖。
对，就是而且，怎么说呢？就它也需要一定的资金量。
嗯，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很建议说大家在能力不够的时候就买一点点，除非说你未来还会再加，你买一点点。买多了呢，你会觉得哎呀，我未来能不能一直负担得起这么高的一个保费，对吧？
会有压力。
那买少了，你会觉得你对应的每个月的现金流好像又杯水车薪，意义不大，对吧？就很尴尬，不上不下的。所以像专属商业养老年金，它有一个什么特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交费的灵活性上。反正我账户先开了，
对，
第一年我是交5000也行，交10000也行。你说你有钱一次往里囤个100万也可以，对吧？就是风险由人。
是的。
然后呢，你第一年交完了，你说你第二年有钱我就交，没钱我少交点或者我不交都可以，对吧？它就适合什么，尤其是你看现在这种大家的职业稳定性其实可能也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对吧？自由职业的呀，什么
裁员风险呀，
对，又有这些风险的问题。
是的。
收入不稳定，对吧？都是一些不安定的因素。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减轻我们固定交费的压力，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比较适合，尤其是适合年轻人，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一个传统型的商业养老年金，买也买不了多少，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根据我实际的一个能力去慢慢的去积累。
对，
我要是未来有一些人生的低谷，我不会因为这个给我带来额外的压力，我可以把它暂停，
对，
我也没损失。但如果我未来发展的好，我可以多加一点。我去年生意不好，我不交钱了。哎，我今年生意又好了，我今年交2倍的钱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了。就是比如说对于我这种，我觉得不给我点压力，就是给我留余地太多的话，我可能每一年都会想，我感觉我今年这个钱可能不太适合交保险，那我等着明年再缓一缓这种。
跟个人的偏好也是有关系 的。当然有一点，一个人是可以不是说只有一类产品的，
对
对吧？我们讲养老 这个体系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安排，这个概念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了，
嗯，
对吧，包括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可能我就有很多种的养老的收入来源，那即便是养老年金这种方式它也可以做产品组合，
对，
我们都讲了百万医疗险都能做产品组合了，养老就更能了，对不对？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我们的听友，
嗯，
小唐，
方小唐，
对，方小唐不是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嘛，用不同的产品搭了一个很好阶梯状的一个体系，
对，
对不对？所以专属商业养老年金呢，其实它也是可以成为体系当中的一个，对吧？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是一个角度，就是交费压力会小很多，还有一个呢，很多人我觉得我是想去做一个储备，但是呢如果说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养老不参与市场投资，好像又会错过一些可能的收益，
对，
那这个产品它其实也是参与证券市场的，
是的，
对吧？它的进取型其实是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就是在权益类的资产当中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啊我想参与，那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间接的去参与，而且它还有一个点，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打引号的，就是它没有本金的一个损失，
对
啊，这个还是那句话，不合规不严谨，但是帮助大家理解
，
哎，对的，所以这是如果有这种想法，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配置一个部分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自己直接去做投资，那就不在养老年金这个范畴里了，它是更大的一个养老范畴里面去的，对吧？而且我觉得挺好在于说它有两个账户你可以切换，
对，这一点特别好，
对，你偏好比较保守你就选稳健型的那个，那你更保守你就选储蓄，养老储蓄，对吧？但是还有一个情况确实是市场是波动的，那好年景你就往进取型的账户里
转换
一下，对，那觉得这两年市场不好你就
稳健
哎，进可攻
退可守，
多好，对吧？还可以既有机会获得市场红利，你也可以回撤防守，
对，
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它的灵活性真的很好，
是，
但是反过来讲，七七他总觉得这不是好事，
纪律性相对来说有点弱，就是在交费阶段，
对，就是七七总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外界的力量去 push 自己，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强的纪律性，
对
啊，你不交也没什么惩罚措施，
对，
所以很可能就忘啦，或者说就哎今年就花多啦什么之类的，缺乏这个纪律性就会导致你这个行动可能不一定能实现，
对，
对吧？这是一个就纪律性不强。第二个呢，因为你交多少钱其实不确定，所以你这个计划到时候会在你的养老现金流的怎么说呢，
反馈上，
对，反馈上到底是多少，其实是
也是不确定的，
因为你交多少钱不确定，然后呢这么多年的收益每年的结算到底是怎么样的也不确定，虽然它有个保底，但你交的钱不知道是多少呀，
是的，
所以它也不确定。所以这一类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啊，它适合第一就是年轻的先开始动起来，第一步先动起来，你先开一个账户，然后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适合年轻人。其次呢，像我这种的，我已经有一些固定的确定的一些养老的准备了，但是呢我可能缺乏比如说税优的或者说我也想有一些专门是参与市场的，当然我也有投资，那还是另外的范畴，
对，
我想在养老这个范畴里面也去参与一下市场的话，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来搞一搞，对吧？所以这就是适合的一些人群，对吧？那肯定会有人问说啊，比如说去哪里买，比较常见的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你的个人养老金账户，
对
啊，你可以先进去瞅瞅，然后呢名字一定叫专属商业养老金，
对
啊，你如果它后面是什么两全呐、或者是什么养老金不行，一定要有专属商业几个字，
对，它有专门的命名格式，
对对对，
就是后面一定会有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对，
这几个字，
对，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啊，官规啊，
是，
而且这两年因为比较推它嘛，所以可能比如说在一些官微的服务这个选项里面，它都会把专属商业养老金可能作为一个明显的板块推出来，
对
对，大家如果说想挑一些产品的话也可以上网搜一搜，有一些名单啊，我们不行的话可以把一些名单附在 show note 里面，哎，我自己其实就看了几个我就觉得挺好的，我看好的一个是保底利率 2.5， 没有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
对，然后它去年的结算利率大概是在 3.84 左右，进取和稳健的，
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了
对，大公司我觉得我可以搞一点，其实之前按理讲我其实早就应该买的，就也是因为自己可能 我自己都没有时间研究、嗯、就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可能就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年没有那么多产品，对，所以从去年开始就呼呼呼出来好多、嗯、我们也这算不算职业便利，就我们帮大家去收集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其实就可以说选定我们自己要选哪一个了。哎，这职我们终于有一点职业便利了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啊。那和传统商业养老年金怎么选呢？因为我可能预算有限，
嗯，
我买了传统的，我可能就买不了这个专属的，
嗯，
对不对？怎么选？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确定性上面，
嗯，确定性和灵活性上。我觉得还是跟资量也有关系、嗯、就我的经济能力可以，我能接受这个交费的压力、嗯、我也想要那个确定性和灵活性的话，就选传统，
嗯，
对，传统的，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一点，
对，
这个商业的，但是如果说我没有能力去啊完全负担
这个，我觉得其实并不冲突，因为我
对可以 both，
对，因为就我现在是有一份传统的商业养老年金、
嗯、
但是不代表就是我现在可能是我的预算没有办法再另外加一份，但是不代表两年之后三年之后我还是没有这个预算。
对的，所以其实大家更要考虑的是我先买哪一
个，对，我现在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就比如如果我现在更想要得到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东西，那肯定就是传统的、
嗯、
但如果我现在就确实我的交费没有办法确定、
嗯、
然后没有办法保证我每一年能够一定
给自己留点空间，
按时按量的交这么多钱，那我可能选择专属的就会比较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嗯，
传统型商业养老年金的预定利率是下降的一个走势，
对，
这是一个很让人恼火的一个事情。
是的，
但是你像这种专属的，
嗯，
跟这个影响就不大，因为它市场变化就有周期性，也不确定。
是的，
嗯，对吧？
但其实也有，就是比如说整体的那个预定利率走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的那些旧的产品也会下架，但是只是因为他的账户是管理的这种、嗯、可能感觉就是受到的波动没有那种固定领取的传统型的受影响那么大。
因为固定领取你的预定利率只要下降了、
嗯、
它那个数字就跟着马上就下降，它是确定的。
是的，
但是呢像专属这种，它的就算保底利率下降了，不代表它的结算利率也要跟着下降。
是的，
这个保底利率是在极端情况下、嗯、它不可能每年都给你保底利率，对吧？甭卖了。
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就是两个我都很感兴趣都想买，但一定要分个轻重缓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我先把这个就是可能预定
传统的
先搞定，
嗯，就是因为它的变化会比较大。
对，
嗯，反正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因素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还是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背景和偏好和一些情况来判断。
是的，
对吧？当然如果说你愿意把这个背景给我们分析的话、
嗯、
我们也可以帮你分析这个情况。
对
对，但是还是以个人的情况为准。就是我很怕大家问什么样的问题、
嗯、
就没有什么背景信息就问我这个值不值得买、嗯、这两个怎么选，其实我其实没有办法给出答案的。
对
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节目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些信息的传递，
对、
部分的科普，
其实只是帮你梳理一下你的疑惑，但是很多决策是没有办法，就是
没有共性，但很多都是个性的问题。
是的，
对吧？就同样的问题可能遇到不同的背景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
嗯、是，
对。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把你重点要看的几个点其实都列出来了，重点就在于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就搞清楚就可以了，对吧？而且我们有群嘛，社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讨论嘛，对不对？
对
对，而且我们也有些听友其实是买了的，
嗯
嗯，我们有一些优秀听友其实是走得非常靠前的，
已经搭建了自己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体系了。
对的，好，我们基本上就是你看我们传统上的养老年金也讲了、
嗯、
专属的也讲了，还有什么呢？个人养老金那里面账户也、
嗯、
我们
也
讲过
了、嗯、
对吧？所以找机会吧，因为我之前不是还有一个表格是讲我自己的那个养老储备的那个、
哦、来源、
构成和来源嘛、
嗯、
那个包含的范畴就不仅仅是商业养老金部分了、
嗯、
就它包含了，你看社保我也讲了，对吧？
对，
社保养老金我也讲了怎么去计算什么的，讲的都非常的细节。然后企业年金我是把它 pass 掉的，
嗯，
太小众了，
对，
占比非常有限。除此之外其实还涉及到比如说我存量资产，
嗯，
然后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投资，比如说基金定投啊，再比如说可以有房产出
租
啊，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我可能后面会找机会慢慢的把其他的一些来源也都分析一下、嗯、对，这个内容的范畴就要跳出保险的这个部分。
对，
对，然后但是最后它的总目的就是如何去 准备我养老阶段。
养老阶段，
对，这个阶段怎么安排他的现金流，嗯，怎么安排存量资产，其实就是，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部分的，就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实际的操作来给大家一些启发。
嗯，
对。好，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如果大家对专属商业养老年金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探讨，非常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琪琪给我们讲解，
拜拜，
请大家支持琪琪，嗯，拜拜，下期见。